曹丞相由于慢待祢衡，祢衡就把曹操以及他手下的文武啊给数落了一顿，简直让祢衡说的这些人是一文不值了。当时气坏了大将张辽、张文远，嚓啦的一声把剑就抽出匣外，要把祢衡杀了。祢衡瞅了瞅张辽，面无半点惧色，就等着了，你杀吧。曹操急忙冲张辽摆了摆手，递了一个眼色，那个意思不要杀他，我自有主张。张辽勉强的忍住胸中这口恶气，这才把剑还降。曹操吩咐了一声，刚才听你祢衡自己说你这学问不小，那我还真得重用你一番。如今我这儿正缺少一名鼓吏，鼓吏干嘛？是打鼓的。我每次大宴群臣的时候，必然是有人击鼓助兴，我这儿喝酒啊得有鼓吏给我敲三通打三通，你就给我担当这个差事。祢衡冷笑了一声，他没有推辞，然后一转身他是扬长而去。张辽这才过来问丞相，此狂徒恶语伤人，为何不杀？将军有所不知，这个人素日有点名气，远近皆知，如果今天我要把他杀了，必然有人说我不能容人。我先让他在这给我充当一名鼓吏，我要羞辱他一番。哦，张辽这才明白。第二天果然曹操是大宴文武，就在大殿之中大排酒宴，嚯，桌子上摆满了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里鲜。曹操手下的众文武是按次而坐，一个个坐的那会儿是趾高气扬、扬眉吐气，撇着嘴是斜目而视，用眼角
往大殿外边直学吗？祢衡来了没有？
还没来呢。眼看这就要开宴了，开宴就得击鼓。曹操吩咐一声，鼓吏上来，叫祢衡。众文武随着这句话呀，心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这会儿大家又烦这祢衡啊，还想见见他，还生他的气呀，也不怎么还觉得有点怕他。随着曹操这句话呢，大伙的眼神都盯着那大门。只见从门外一闪身，祢衡进来了。一看此人是身着旧衣，没戴帽子。哎呦，古代这个帽子可讲究了。男子啊，讲究20岁加冠礼。什么叫加冠礼呀？到20岁了就要戴上帽子了。戴帽子不能随便来顶帽子本就戴上了，得选择个吉日举行这么个仪式，所以说衣冠整洁。哎，这个冠很重要，尤其像这个场面，作为的大丞相在那会儿宴群臣，你一个鼓吏敢不戴帽子来，那叫犯上，弄不好就是个死罪。祢衡根本没在乎，这旧袍穿的也让人生气。像这个日子，一个鼓吏站那儿击鼓，得穿上崭新的衣服。他可倒好，不单这袍子是旧的，上面还补着几块小补丁，分青黄黑绿红蓝紫，色儿还都不一样。大家看着这个别扭，有些人呢就偷偷看着曹丞相脸上的表情。曹丞相何尝不是这种心理，他看着祢衡也是越看越生气，不过不理他。丞相一招手告诉满酒，文武把酒全都满上，然后又吩咐击鼓，告诉鼓吏击鼓敲吧。这会儿把杯往起这么一举，是一饮而干，大家喝得非常畅快，哄堂大笑。呵，这笑谁呢？这是笑祢衡呢。祢衡脸上毫无表情，就像没这么回事一样。 他往这个鼓旁边这这么一站，本来这就要敲了，这时候也不知是谁问了这么一句：“啊，大胆祢衡，今日丞相大宴群臣，为何就衣击鼓？你不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吗？谁让你穿那么件破衣服？”
祢衡连头都没回，也没哼一声哈一声，根本没理这个人。不但那个，他把已经拿起来的那鼓槌啊又放那儿了。大家以为他不敲了呢，不是，感情他脱衣服呢，唰，把腰里那丝绦解下来。这丝绦太惨了，叽里疙瘩净是接头，也不知道是几根丝绦接着一块，色儿还都不一样，往那儿这么一扔，把袍子脱了，紧跟着是坦席裸成。什么叫坦席裸成？脱上衣为坦席，脱中衣为裸成。这些子可把这文武都吓坏了。哎，这是什么样子？成何体统？他要裸体击鼓。紧跟着祢衡就把鼓锤子拿起来，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把大家给敲的这心震的那么难受，有些人不由自主的那眼泪是夺眶而出，听这鼓声愣听哭了，气得曹丞相啪把杯往桌案上怎么一摔，大胆，祢衡怎敢如此无礼？本来吧，你是裸体而立，浑身尽露，这像话吗？祢衡不慌不忙地把衣服穿上，你别看曹操冲他那么吼叫，他是颜色不变。我无礼，我祢衡有何无礼之处啊？他用手指了指曹操，你这欺君罔上之人才是无礼之极。我虽然裸体击鼓，我露的是父母之形，以显示我这清白之体。曹操一听，哎呀，你清白，那我来问你，谁又是那污浊之人呢？祢衡一听，不要问了，污浊之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你，曹孟德，曹丞相。曹操撇了撇嘴，把头轻轻这么一晃，怎见得曹某污浊？我哪点地方浑？你给我说说。祢衡一听，你且听了，我说你曹公是眼拙不识愚贤，你眼睛是浑的，谁好谁赖你根本不知道，口拙不读诗书，你根本没有学问，耳拙不纳忠言好话，你听不进去；身拙不通古今，你什么都不懂；腹拙不容诸侯，你那肚子里啊根本容不了人；心拙常怀篡逆，你早有篡国之心。我祢衡乃天下之名士，你用为鼓励，我这么大的才学，这么大的本领，你让我站在这儿给你敲鼓，你还想成妄霸之业？那么既有成妄霸之心，你为什么会如此轻人？可把这座位上的孔融给吓坏了。他看祢衡站那儿指鼻子弯着眼睛骂曹操，这曹操一怒之下非把你杀了不可呀。哎呀，祢衡啊祢衡，是我推荐的你，我没成想你怎么这样。这曹丞相现在是多大的势力呀、啊？你怎么敢如此冲撞？这怎么得了啊？如果要是曹丞相杀了你，我也对不起你，何必呢？我推荐你，何着让你在这儿遭一刀之苦啊？想到这儿啊，孔融简直是如坐针毡，坐卧不安，酒也喝不下去了。他看了看曹丞相，把椅子往丞相跟前拉了拉，低低的声音：“丞相，我看着祢衡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看来我过去对他呀
认识的不透。今天这个人如此狂言傲语，丞相不要往心里去，干脆把他打发回去得了，让他退归林下。
不不不，曹操摆摆手，哪能就这么让他走了啊？
我让他充当鼓励，他不是说我轻看他吗？是人没有尽其才，我用他不当不要紧，我想用他为使到荆州去说刘表来降。如果刘表真的来了，我封祢衡为公卿啊。如果说他要是不来，我是再做道理。
祢衡一听，我不去。怎么，你让我上荆州做你的使者去劝刘表来归降你呀？我没那功夫，哪儿我也不去。你不是把我请来了吗？请神容易送神难，我还就要住到你这儿了。曹操一听，那哪行啊，吩咐人把他嫁了去。
这使臣呢，热闹了，感情得用人往外嫁。曹操一想，哦，我把你请来，谁请你？是孔融推荐你来的。你想着什么活都不干，天天坐着我相府这骂大街啊？我这正在用人之际，没那事儿，不去也得去，哪有使臣给嫁出去的？不嫁他不走啊。曹操一看这儿把祢衡嫁出去了，他就吩咐荀彧他们，你们去给他见见行。荀彧真不痛快，心说丞相您这儿怎么了？祢衡这是个什么人物？让他上荆州去就去吧，我们还给他践行。想说不去吧，可是丞相已经吩咐下来了，要说去，荀彧是真不痛快，没办法，去吧。荀彧和这些家谋士出的城来，长亭饯别，在这儿等着吧。功夫不大，祢衡来了。荀彧一看祢衡来了，他低低的声音告诉这些谋士列位先生，祢衡一会儿进来之后咱别理他，连正眼都别看他。
对，
大伙一听，只有这个办法能对付他。果然看祢衡走的这会儿下马了，因为这会儿有人给践行，他不能不下马。祢衡从外边迈着四方步就进来了，等他进来往这儿这么一站一看呢，还不如大殿那天见曹操呢。因为那些文臣呢、武将啊，还都有个精神头，今儿不知道怎么了。这些位谋士坐在这会儿，一个个眼观鼻，鼻着口，口问心，快成念经的了，连眼皮都没撩，没一个看他的，也没有一个出声的。祢衡在这长亭里边转了这么一圈，突然间他是放声大哭，哭的这个悲哟，这一下子把这些谋士们给吓了一跳，心说这人怎么了？怎么进的长亭来转了个小圈他哭了？
荀彧不能不说话了，祢衡，你因何悲伤？为什么哭？
祢衡听着这会儿叹了口气，哎，我行于死咎之中，如何能不哭？说我今儿来的这地方周围啊都是死尸，所以我难过了。这些先生这么一听啊，简直都要让他给气炸了肺了，我们都是大活人，谁死尸啊？荀彧用手这么一指，大胆，祢衡你太狂妄了，如果说我们都是死尸啊，那你就是无头狂鬼。祢衡笑，我乃堂堂汉臣，不像你们都是曹瞒之党，我怎么会是无头鬼呢？
有人就喊，荀先生杀了他，杀了他。荀彧摆摆手，且慢，大家不必动怒，丞相已经说了，祢衡不过是鼠雀之辈，何足无刀，
他就是个耗子，小麻雀，不能让他那血把咱们刀给污染喽。祢衡一听，什么？我是鼠雀，我就是鼠雀，可是我还有点人性，胜似你们这群果虫。果虫是什么？细腰蜂啊。
呵，把大伙给骂的一个个站起来，一跺脚，是悔恨而散，
都走了。祢衡一看，你们走就走，自己打马扬鞭奔荆州来了。来到荆州这儿，一见刘表， 刘表是摆酒相待，对祢衡挺客气。祢衡啊，在酒席宴前还称颂了刘表一番。
刘表越听越不是滋味，怎么回事？名为称颂，其实啊，他把刘表给讽刺了个不亦乐乎。
话里话外就说刘表这人呢，什么不是？刘表这气，吃着我，喝着我，坐着我对面这儿，你还这么冤着我呀？
我，
刘表真想杀了他，可是没这么做，还是恼在心里，笑在面上。刘表手下的那些人都听不下去了，简直都要急了。
刘表悄悄冲这些人摆摆手，那意思谁也用不着发火，我有办法。
哎，你祢衡先生不是奉曹丞相之命上这儿来劝降来了吗？
我好说，我去不去呀？您到江夏问问皇祖就行了。皇祖要说我投降，我就投降；他要说不让我投降，我就不能去。
他把祢衡给打发到皇祖那儿去。
皇祖官拜江夏太守。这江夏在哪儿啊？就是武昌。干什么刘表把这祢衡给打发到皇祖那儿去了呢？因为皇祖这人的脾气特别暴躁，三句话不来他就火了。刘表看祢衡啊是一个狂士，这个人非常狂傲，傲慢的不得了。这俩人要是见了面，说目下钟点用不了一个钟头，俩人准得打起来。
刘表把祢衡打发走了，他手底下人就问他说，将军，刚才祢衡在这喝着酒，把您给数落了一大气，您怎么不杀他呀？
嗨，刘表一听，你们哪知道，曹操这个人呐是很会用人的，但是他都没用祢衡，我早就听说了，曹操要羞辱祢衡，让他击鼓，可是祢衡借着击鼓把曹操给大骂了一通。曹操为什么没杀他呢？他怕落着一个不能容人之名，说他不重贤，为此这曹操才把祢衡打发到我这儿来，他想借我这刀把祢衡杀了，我不上他这当，我把他送到皇祖那儿去了。你们听着，过不了三天，祢衡就得身首异处，就是脑袋搬家呀。这些文武这么一听，这才明白，哦，感情是这么档子事儿。不说刘表和他手下人这儿怎么研究这位祢衡了，单说这位祢先生，他来到了江夏。这个江夏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北省武昌。皇祖听见信儿，说祢衡先生到他这儿来了。哎呦，皇祖非常吃惊啊，也特别高兴。什么原因呢？他听说祢衡是从许都来，也就是说从曹丞相身边来，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由打许都能来到我这小小的江夏，这对我来说是好大的光彩啊。皇祖做了一番布置，是列队相迎啊，他把祢衡视若大贤，就是他看祢衡啊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祢衡马还没等到呢，皇祖老早就甩镫离鞍，下了马，在路边那儿站着恭候了。等见着祢衡的时候，他是抢前十里。祢衡在马上看了他一眼，按道理说呢，这位祢先生应该赶快翻身下马过来，得跟这位皇祖客气客气，没有，好像他是贵族踏贱地，就凭我这身份来的你这儿，你就应该这样隆重欢迎。皇祖还没太理会，觉得人家祢先生应该有这身份，把祢衡给让进帅府之后，他是大摆酒宴款待祢衡。祢先生也不客气，是给吃就吃，给喝就喝呀。他还是概不回敬，人家要给他敬酒，你应该回敬一杯，没那事儿，你给我敬我就喝。
等坐在这会儿，皇祖这才上下仔细打量这位祢衡先生。他这么一端详，哎呦，皇祖心里想，这位是有点学问，从哪儿看出来的？感情这位是不修边幅啊。看祢衡头也不梳，胡子也不刮，当然老些年那个人发都长啊，讲究束发嘛，把头发梳起来，在头顶心挽个卷，弄个什么样的簪子，这么一别，哎，那就得呀、啊、看身份，看这个富有啊和贫穷了，有别金簪，有别玉簪的，普通的黎民百姓就是骨头簪子、竹簪什么的。这位祢先生呢，这别头簪子倒是不错，是玉的，不过他这个胡须怎么也没梳理一番呢？啊，皇祖对这事儿有点纳闷，这看不出来这祢先生多大年纪。其实祢衡年龄并不大，他今年才26岁，古代年间讲究28岁留胡须，28须嘛。这位呢，大概是要这派头。这么饮酒当中，不能光这么闷着头喝呀。皇祖啊，想跟这位祢先生讨教讨教。反正这么说，是皇祖问道的，祢衡还真回答。这话就越说越多，皇祖就问起呀、啊，许都曹丞相手下这些能人来。啊，祢先生，我久闻曹丞相手下是贤能人士云集，他手底这能人太多了，但不知这最有本领的是哪些人呢？哦，黄将军，你问曹操手下的能人呢？啊，只有两个。哦，皇祖一愣，曹丞相手下那么多能人，怎么才俩呀？但不知这此二人是谁？一个是孔融，一个是杨修。哎呀，皇祖一听这句话，他暗暗地挑起了大指，佩服祢衡的眼力。这两个人确实是能人。这杨修是谁？那就是大名鼎鼎四世清德老太尉杨彪之子吗？上文书说曹操不是差点一怒之下把杨彪给杀了吗？当时有人说情，这杨彪可杀不得呀，他的名声太大了，他的那些门徒啊遍布于天下，声望特别高，您要把他杀了，那老百姓非气坏了不可。杀了杨彪，当时咱们这朝廷啊就得有80%的文武大臣辞官不干了，吓得曹操没敢杀，把杨彪给下了狱了。哎，杨修就是他的儿子，姓杨名修，字德祖啊，那是有名的舌辩之士。怎么个舌辩之士？能说呀，能辩论，而且是博学能言，智识过人呐。孔融呢，大名鼎鼎的北海太守吗？各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那不是其中一路吗？姓孔，名融，字文举，乃鲁国曲阜人士，是泰山都尉孔宙之子，孔夫子第20代世孙，自幼聪明过人，4岁让梨呀、啊，人称为当代伟器，伟大的伟，器皿的器，那就是了不起的人才。人称孔融，是交友广阔呀，说他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嘛。所以皇祖今儿个听祢衡这么一说，他竖起大指来了，认为祢衡啊确实有点真本领，他很识人呢、啊。随着 皇祖啊，又往下问了问：“米先生，那您说，除却这二位，那曹丞相手下还有那么多的能人呢？您把这些人的本领，给我说说不好吗？”祢衡听到这会儿，黄将军，你不必再问了。刨去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之外呀，曹操手下的那些人都是无能之辈。啊，好！皇祖生气了，这祢衡怎么在这酒席宴前出口不逊、张嘴骂人呢？什么大儿小儿的，他一气之下啪把酒杯往桌子上这么一摔。祢衡先生，那你看我怎么样？祢衡转过脸来打量了打量皇祖，心说干什么？你摔摔搭搭的摔谁啊？你皇祖算个什么东西啊？曹操怎么样？多大的气魄，多大的名声，我都把他给骂了，而且我是由许都一直骂到了荆州，我把刘表骂得狗血喷头，又来到你这小小的江夏，你摔摔搭搭的，你想找痛骂呀，是怎么着？
黄将军，你问你自己呀。
不错，
我看你不是人
啊。皇祖用手这么一扶佩剑，
不要着急，黄将军，我说你是个神。
这个
皇祖一想，这还差不多，真格的，我这好吃好喝好款待，当着这么多的人，难道说广听大众面前你还敢骂我两句吗？哦，我是神呐。祢衡先生，我是尊什么神呢？
祢衡借着这酒气儿啊，他就装疯卖傻的骂开了。我看你不过是庙中的一尊泥胎小鬼，随受祭祀，恨无灵验。
可恼啊！这下可把皇祖骂苦了。哦，原来我是庙里个泥胎偶像啊！嘡一脚把桌子踹翻了，吩咐一声将祢衡推出斩首。祢衡临死是骂不绝口啊，可是他死了个糊里糊涂啊，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因为在后汉当时有这么一批文人，觉得自己有点学问，瞅哪儿哪儿瞅不惯，看哪儿哪儿别扭，大事干不来，小事不愿意干，整天坐在家里吃饱了喝足了骂街。这就是后汉当时的那批骂世派，人称这些人为舌剑腐儒，就是他们那舌头啊比宝剑都厉害，可是他们是一批腐败无能的没落文人。刘表听说皇祖把祢衡给杀了，他念起祢衡还有点才华，他下了个令，把祢衡先生埋在了鹦鹉洲边。